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五章是列王记下最后一章，我们看到犹大国最后的结局，耶路撒冷沦陷，圣殿被焚烧，城墙被拆毁，君王也被掳走。我们看到这样场景内心极其的悲痛。我们或许认为神的子民到此以悲剧结束或者是说神救赎的计划到这里就停止了其实我们看待一个事物的眼光往往不能够看到最后，或者我们只能够看到暂时的短暂的这种悲观的景象。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经的话，很多悲观的景象并不是最后因为最后的最后可能还有最后耶稣基督受死并不是结束，因为后面还有令人惊喜的场景，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看到彼得背叛了主，我们认为这个人好像无药可救跟随耶稣三年半总是讲错话，最后还否认了主。其实还有最后，就是耶稣找到彼得，挽回彼得也委任他重要的使命。同样在这一章我们要看到最后的最后，就像一些电视的桥段，有一些男主角遇到危机在悬崖或者被一些恶人马上就要杀掉，我们说不能结束我们还需要要看后面的诸多的情节。其实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电视剧如果不会结束男主角不会在中途遭遇危险或是被别人陷害或是凶杀，总会看到令人惊喜的一个场景。二十五章同样如此，我们不要认为上帝的百姓是以失败告终，因为上帝还会挽回他们，还会归回，还会让他们品尝到上帝恩典是何等的甘甜。上帝救赎计划也没有中断，神的救赎计划不会因人的败坏而中断的，神总会用他的方法在人的失败中来做出他奇妙的工作特别在先知耶利米曾有预言，那里写到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就意味着二十五章这里不是结束，他们被掳了，圣殿被毁了，城墙被拆了，一切都是凄凉荒废，但是神做工的手并没有停止。神像管教父亲管教犯罪的孩子一样，把他们送到外面70年，严严的管教他们，然后再把他们从那个地方带回来，让他们有一种重生的生活，重生的状态。那么在另一处经文，特别是历代志下36章，那里写道，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上帝 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上帝与他同在。我们看见什么？耶利米的预言啊，预言应验。被掳70年之后，神借着外邦君王成就他对他百姓的预言和应许，让被掳的百姓自由的归回，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重新恢复百姓原有对上帝的敬拜。这是奇妙的事情。因此上帝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让他们是有指望的。如果我们只是看单纯的这个历史事件，我们是没有指望的。因为圣殿被毁了，城墙被拆了，君王眼睛被挖，被锁着带到巴比伦，我们认为结束了，到这里可以画上句号了。这里并不是句号，这里是逗号，这里还不能够视为结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事件的结束，而不是整个事件的结束。整个的事件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我们感到极其宏伟的，它不是一个短暂然后令人感到凄凉的。神救赎的计划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神赐给他百姓的惊喜和平安是出人意外的。我们来看第一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西底家是一位敬虔的王吗？在24章告诉我们，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他不是一位好的王啊，因此呢，上帝就有愤怒临到他们啊，西底家就服侍巴比伦王。这个背叛呢背叛指什么呀？背叛是不是说他背叛巴比伦王，开始倚靠上帝呢？不是啊，不是，其实他服在巴比伦王的权下，是出于上帝对他的管教啊，管教和刑罚。他背叛是转向埃及啊，转向埃及，不是转向耶和华。神要通过巴比伦王来管教他，他应该顺服这个管教啊，顺服这个管教。不过呢，他拒绝啊，拒绝就依赖埃及，亲埃及，结果呢带来悲惨的灭亡。其实西西家在犹大诸王里面是极为悲惨的一位王，眼睛被挖，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啊，这个是极其悲惨的，极其悲惨。然后他的众子被杀，哎，多么惨啊，几乎是这种灭绝性的，就是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应该以顺服的心顺服神对他的管教，顺服神给的管教也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信心的啊，信心就是相信神爱我，我愿意在神的管教之下受苦，若出于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或者像大卫讲的，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困苦啊，真的是因为犯罪带来的，不敬畏上帝，很多的苦就围绕我们，我没办法去摆脱。但是我总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怎么样呢？顺从，在这个苦难当中顺从反省，我是因为没有顺从上帝的话，我的夫妻关系很糟，没有敬虔养育儿女啊，我的儿女各样的问题出现，我愿意在这个代价当中在这个犯罪的苦果当中经受这些苦，并且不断的 悔改啊，转向神，重新来建立我身为上帝百姓应当怎样的去生活。西底家就背叛了巴比伦王，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更大的更大的苦难临到他。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这是巴比伦王第三次彻底的把耶路撒冷毁坏哈。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攻破，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的兵丁都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走了。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了。神的百姓变成了被围攻的对象。长期的犯罪也带来他们的软弱和无力。被别人攻打的时候缺少粮食。所以在过去的时候断水断粮是常规的战争手法。没有了水和粮，那这城里的百姓必然就变成一个结果，就是要死掉，或者投降，或者里面内讧这也是必然的。所以你看尼布加尼撒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采取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去围困嘛，围困就有大饥荒，大饥荒就会通货膨胀不仅会通货膨胀，还有什么呢？那没有粮食，城市不攻自破嘛会残杀然后弱肉强食，这样的事情常有发生的常有发生加勒底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这是看到诸王里面最惨的一位王这也是罪有应得。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很多人受苦很多人受苦是罪有应得。我说很多人，不是说所有人但是你要知道大多数大多数的人所遭遇的苦都与罪是有关的特别是跟自己的罪是有关的。只有少数的人是为义受苦其实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义人真正的义人受了不该受的苦。其实我们今天身为亚当的后裔，在这个世界上的苦多如火星，而这些多如火星的苦大部分源于谁？源于我们自己源于我们自己犯罪犯罪的缘故带来诸多的苦。从第八节一直到二十六节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呀看见圣殿被毁圣殿被毁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丹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烧了耶路撒冷的房屋后面呢我们看到烧毁拆毁楼去打碎带去一切带到巴比伦，然后还击杀这样的话呢耶路撒冷一切所用的一切原来的辉煌现在呢变为废墟。那神的百姓去哪里了？二十一节说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离开了应许之地，这个是令我们惊讶的事情。神早就应许要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后来也攻取了迦南地，得到这地为业，现在呢又离开了本地，这是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 神应许的地确实给了他们，他们也确实居住在其中。他们有没有守护这个产业呢？没有守护。我们可以回顾他们的历史。约书亚在世的时候攻打了迦南地，每一个支派都得到他们的分地，领受产业啊，这个产业是不可以变卖的，是永久性的。他们应该守护产业，遵守上帝的旨意啊。但是在诗记我们看到他们没有按神的话守护产业。怎么守护？就是把那些迦南余剩的人全部都赶出去，赶尽杀绝。他们没有让他们在他们中间做工，看似心存怜悯，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啊。结果他们慢慢的学习，他们学习迦南的宗教，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这种风俗啊，一点一点的啊，结果他们变成了迦南人啊。不是人本质的改变，而是说整个的生活模式，他们成了迦南人，没有守护产业，而且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见常常失去，守护不住。啊，为什么守护不住呢？因为犯罪嘛，敬拜偶像，任意而行。以色列中没有王，每一个人啊，老人啊，年轻的男人女人，都按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我们也看到什么，他们也是自己找各样的偶像去拜，得罪上帝，神又管教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离开本地，离开了应许的产业，神所给的没有守住，神所给的没有保护，最终离开了应许之地。不是上帝的应许不能够完全的成就，而是他们的顽梗悖逆，居心不正，向上帝心里不诚实。神给他们那么多机会，众先知不断的来到他们中间来宣讲，他们是不听的，捂住耳朵，把先知推出去，不让先知们讲话。这个是他们所做的。24节，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啊，就可以得福啊。这个话并没有错，这个不是亲和，这里是什么呢？也是顺从上帝的管教，用上帝护理的方法生活下来啊，生活下来。原来依靠上帝的人现在呢被殖民，剩下的人生活在自己的这个产业之地啊，应许之地啊，需要去靠外邦的王，这个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情。神的百姓唯独依靠上帝嘛，然后有自己的君王，自己的祭司和先知，到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们看到这里，我们想神的百姓怎么那么惨啊？神的百姓怎么遭遇这样的患难？我想几乎不需要我们再去任何的研究和推测，就是因为他们的罪。而这个罪最根本的在于敬拜偶像，敬拜偶像让上帝发烈怒。为什么呀？当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就是在排斥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中是有福音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他们要透过那后裔和子孙蒙福。结果他们认为 偶像可以给他们带来祝福。更邪恶的王和百姓居然把自己的儿女献给虚假的神，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蒙福，他们树立无数的偶像，认为可以得到祝福，却不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里得到祝福。因此敬拜偶像等于排斥福音，本质就是排斥福音，拒绝在大卫的子孙那里蒙福的，就是不相信福音。因此神的烈怒就大大的临到他们。我们一定要明白呀，只要不倚靠基督，就是抵挡基督的，不在基督里蒙福的，就是在基督之外蒙福，这是应该被咒诅的事情。所以心中有偶像不是件小事，我们在基督里可以领受一切的福气，各样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各样的法则都赐给我们，各样的平安都赐给我们，各样的盼望也给我们，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拥有平安。最导致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啊，到现在都失去了，啊，全部都失去了。所以我们要说，啊，被约的不会有好的结局。违背约的咒诅就会临到，不是吗？27节，犹大王约亚金被掳后的37年，巴比伦王以莫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亚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然后列王记下，到这里啊结束。但是到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呀？看见了盼望，看见盼望。什么盼望？你看没有说这个约雅金，而是特别谈到说犹大王约雅金，用这个表达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不是偶然的？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家谱里，能看到令我们惊喜的一面。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耶哥尼亚。这里说通过耶哥尼亚，就是通过约雅金。大卫的王位没有断绝，没有断绝，一直传到基督的身上。神不是应许大卫的王位永远坚定直到永远吗？称约雅金为犹大王，恢复了王位，这意味着盼望，意味着盼望，意味着将来要归回，是要复兴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最后这一小段是盼望。神对大卫的应许是直到永远的，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他的子孙永远坐在王位上。犹大王约雅金被称为王，然后享受一定的尊荣荣耀，这个短暂的小的一个 事件的缩影在预示着一个更大的事件，就是大卫的子孙永远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而最终都在耶稣基督里成就。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最大的主题不是审判，而是归回。审判不是结束，归回才是最精彩的主题，也是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那个场面，也是最值得期待的场景。先知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被毁，圣殿啊被拆，器具被掳走，神也给耶利米啊赐下盼望，就告诉透过耶利米宣讲预言说，我以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将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被驱赶的百姓还要归回的，还要归回的，仍要回到此地。这就证明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要使这些被掳的百姓，不自由的百姓重新恢复自由，回到圣殿里面来，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就好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要把他送到外面去锻炼，经过各样的锻炼之后允许他回来，因为变得成熟和老练的老练。上帝也是这样，要把这些悖逆顽梗的百姓送到巴比伦这个大的监狱，在那里受苦受刑罚70年，日子满了要把他们再接回来，让百姓可以满口嬉笑满舌欢呼，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我们通过圣经也特别看到被掳之后的70年，神透过波斯王鼓励使他们归回，神在外邦王的心中掌权，让被掳的百姓自由的归回，成就了上帝要成就的大事。神的百姓岂不欢呼敬拜，满口喜笑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呢？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正确的来思想列王记，使我们看到君王和百姓的悖逆，使我们看到违约所带来约的咒诅，使我们看见在约里面在约里面你对你百姓的怜悯总是施恩给百姓，虽然百姓是顽梗悖逆，心术不正，心不诚实，心不专一，总是背离你的律法，违背你的圣约，但是你的怜悯总是临到百姓。我们看到最终北国的灭亡，南国的灭亡，一切好像停止了，但是你的救赎计划并没有停止，你的信实仍在持守，你的怜悯仍是属于你的百姓。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和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你对我们的信实怜悯没有中断，我们也是邪恶之极，反复的在偶像崇拜中生活，反复的悖逆顽梗，我们也心不专一心术不正的侍奉主。愿主在我们悖逆的时候用话语警告，甚至也用其他方法管教我们，使我们转向你，并且可以在被管教之后看到你的怜悯和对我们所施的一切的恩赐， 愿主连续我们，使我们引以为戒，也因此感恩，因此拥有更大的盼望。赞美主，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名祷告，阿门。